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用真相必救人，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2日。师尊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有人说人民币上写上法轮大法好，退党，我说这办法真好，这钱扔又扔不了，销毁又销毁不了。因为用真相币这种形式救人得到了师尊的肯定，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坚持这个项目。一、收集和处理钱币。刚开始我们是自己积攒比较新的钱币，积少成多，有的同修坚持得很好，每过一段时间就会给我送来一些，我收到钱后认真清点，一元、五元、十元、二十元的面值各多少，总数是多少，然后写在一个小卡片上，再写上同修的字母代号。虽然同修们都不在乎多一张少一张的，但是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绝对不能出一点差错。再一次我遭邪恶绑架时，他们抄走了我给某个同修做好的真相币。平时我清点完毕，大脑中很少保留记忆，但是那一次我却记住了，我悟到是师尊在关键时刻帮了我。我在被非法关押几天之后回家时，我第一时间找到离我家最近的同修，让他辗转把钱给同修送去。我清点之后再精心挑选，太旧的、太脏的、破损的都不能用。我有时对同修心生埋怨，这样的钱怎么能做真相币？能起到救人的作用吗？真相币也代表我们大法的形象啊。通过学法向内找，我逐渐理解了同修。同修想多做真相币，多救人这颗心是非常珍贵的。我不应该埋怨同修。我的心性提高了，同修也认同了。有的钱需要浸泡、清洗。因此有时我家的阳台上晒着很多钱，那些淘汰的枕巾、一块块旧布都被派上了用场。洗过的钱大多数都焕然一新，再用那种不喷气的电熨斗熨烫整齐，就可以用来打印了。在这个过程中也去掉了我嫌麻烦的心。光靠我们自己积攒的钱做真相币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和两个同修经常去各个不同的银行兑换，有时自己去，有时两人配合，因为银行各个窗口都有摄像头，所以有的同修害怕不敢去。我刚开始也有顾虑心和怕心。有一次我去我们本地的一个小银行，一个像是领导的人让我第二天再去，我心里泛起了嘀咕，他是不是已经知道我是大法弟子，要给派出所打电话。第二天再去的时候，我首先确定银行外面没有警车，里面没有特殊的人。前一天接待我的那个人是主任，他向我解释说一般情况下周末不能从库里往外提钱，他们准备的只能够用办理正常业务。哦，我想起来了，前一天是周日，虚惊一场。我知道这是针对我的怕心，邪恶对我的干扰。随着我不断的学法向内找，发正念彻底铲除旧势力的干扰，我逐渐没有了怕心，就堂堂正正的、大大方方的去做。因为从常人层面上来说，兑换钱也是银行的一个正常业务， 从修炼角度来看，我们有无所不能的师尊看护，也有正神的帮助，还有大法弟子强大的正念。我们做的是救人的事，怕什么？因为师尊教导我们，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选自悉尼法会讲法。所以只要我们学好法，正念正行，邪恶感捣乱吗？它干扰得了吗？每次我走进银行，我都感觉自己非常高大，尊贵无比。工作人员像迎接贵宾一样，尽他们最大的努力为我服务。有时没有新钱，有的工作人员就从旧钱里一张一张地认真挑选，我很感动。也许他们明白的一面，知道自己在做一件多么伟大、多么有意义的事情，正在给自己积累生命的福分。当然，表面上的安全还是要注意的，帽子和口罩都是必不可少的。我都是路上坐车听法，下车后发正念，求师尊加持。我时常感到师尊就在我身边，为我巧妙地安排。仅举几例，疫情严重时，有一次我坐公交车想去一个较远的地方，因为那里有好几个银行。可是快到一个临近的站点时，我突然开始咳嗽，人们都把目光齐刷刷地投向我。虽然我当时戴着 N95 口罩，但是人们还是显得很紧张。为了消除人们的恐惧，我只好选择下车。真是奇怪，我一下车就不咳嗽了。我走进旁边的一个银行，虽然这家银行经常没有新钱，但是我还是决定去试试。没想到收获满满，兑换了很多新钱。想想我刚才的咳嗽，真不是偶然的。有一次新年期间，我们去一个大城市旅游，当我们从一个景点出来后不久，丈夫突然停车，他说他要去拜访一个朋友，让我和孩子下车。我很不高兴，让他下午再去，可是他不同意。我说，这里也没有什么好玩的，你把我们送回旅馆或别的景点吧。可是丈夫坚持马上就去，我们只好下车。刚站稳，往旁边一看，我就乐了。原来这里有好几家银行，我们临来有所准备，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们非常顺利地就完成了兑换。没想到丈夫也临时改变了主意，没有在朋友家吃午饭，只待了一会儿就回来了。真像师尊在北美大湖区法会讲法中所说，一切都有安排。否则我们去哪里找啊？我们是第一次来这里，人生地不熟的，谢谢师尊的巧妙安排。还有一次，我想去我们本地的一家银行，刚要动身，忽然我的头脑中出现一个问题，如果他们问你为什么换这么多钱，你怎么回答？我愣住了，真不知如何回答。紧接着一念打来，亲戚家新开一个超市，花新钱吉利。我一下子就释然了，这个回答真是太好了，太巧妙了，非常符合常人的心态。后来他们果然向我提出了这个疑问，我很轻松自然地回应了他们。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为了更广泛地多救人，我们就必须理智地智慧地对待在各个救人项目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不让邪恶钻空子，干扰我们做正实法的事。三、制作真相币。我们已经可以非常熟练地制作旧版的真相币，但是新版钱币刚流通时，我们犯愁了。因为新版钱币根本就不能用喷墨打印机打印，因为印上去的真相在表面浮着，轻轻一抹就擦去了。刚开始我们尝试着用酒精浸泡或用刀片刮掉表层再打印，但是效果很不好，而且还浪费大量的时间。后来同修教我使用激光打印机，用激光打印机打印出来的真相币非常精美，效果非常好，而且还不怕沾水。邪恶永远都干扰不了大法弟子做正实法救人的事， 因为我们有慈悲伟大的师尊，有无所不能的大法，赋予我们无量的智慧和神通。在制作过程中，我一直使用明慧网提供的模板，我认真检查每一张真相币的打印效果是否漏印或歪斜，并用意念告诉每一张真相币去救人。四、真相币的流通。这么多年来，在各种花钱的场合，我尽量不让家人用手机付费，就付现金，因为我已经习惯于花真相币了，而且得心应手，几乎没有不要的，甚至还有的人拿到真相币爱不释手。有一次我在路边摊位买菜，卖主是一位老太太和一个中年妇女。称完菜，我递给老太太一张崭新的20元面值的真相币。老太太接过钱，没有直接放入钱匣子，而是正面看看，反面看看，然后对那位中年妇女说：“这钱我要了。”那位中年妇女微笑着默许了。老太太小心翼翼地把那张真相币装进自己的口袋里。我想那位老太太一定是看见了大法真相，知道那张钱的珍贵，才珍藏起来的。有一次，我问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有人给你讲过法轮大法的真相吗？她说没有，但是她在钱上看见过，然后她就把兜里的钱都掏出来找，但是没找着。她说有可能是不小心花出去了。我有时也和常人大量的兑换。有一次我们去饭店吃饭，结账的时候100多元我付的都是零钱，其中就有真相币。我对老板娘说，不好意思，都是零钱。她一边数钱一边乐呵呵地说，我就需要零钱，你有这样的钱就到我这里来花。同修已经给她讲过真相，她很善良，我和她也很熟。我明确地问她是否要真相币，她非常爽快地回答，要啊，如果你有，明天给我送1000元。第二天我去给她送钱时，他很高兴，不知怎么感谢我。他说，加个微信吧，以后你就给我提供这样的零钱，我花完就找你。我说我不使用微信，他有些遗憾。他饭店的生意非常红火，和对面那个供着毛毛头的大饭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还有一次，我在市场买水果，摊主是一位中年妇女，我和她也很熟。我给他一张5元真相币，然后问他，需要这样的零钱吗？他赶忙说，要，你有多少都给我，我给你转账。当他知道我用的是老年机，不能转账时，他对一个卖肉的摊主说，这位大姐有零钱，你要吗？对方连忙说，要，要。我到他的摊位给他展示真相币，他说，你有多少都给我吧。但是他手头没有那么多现钱，他就大声地左借右借，一边要数钱，一边不时用眼光看我一下，怕我去换给别人，真是忙得不亦乐乎。市场上的这些摊主基本都明白了真相，以前同修也给他们兑换过真相币。用真相币这种形式传播真相比较容易、简单、安全、流通广泛、迅速，而且还不会被扔掉。现在我们制作的真相币源源不断，几乎没有短缺过。同修们，让我们都重视使用真相币，广传真相，救度有缘人吧。谢谢慈悲伟大的师尊，一切都是师尊在做，我们只是跑跑腿，动动嘴而已。谢谢同修们的无私帮助和配合，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珍惜师父延长来的救人时间》，作者 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1日。磨难中心理压力很大的时候，我就盼着正法快点结束，历史快点翻过这一页。前两天我又生出了这个念头，我翻开转法轮，一段法映入我的眼帘。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看他在公园里练功，其实他不是真正修炼的，他想往高层次上修，但又不得正法，他也修不上去，他只是有想往高层次上修炼的愿望，他还是个在低层次中祛病健身的练功者，他的人生道路没有人去给他改变，那么他就要得病。我马上悟到，这段法在点化我此时的状态，如同一个祛病健身的练功者，而不是一个练功人。练功者是个常人，对磨难是没有能力解决的，而练功人是有能力的，有能量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有佛法神通的。我怎么是常人了？因为起了有求之心，求结束。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真正往高层次上修炼是无为的，没有任何意念活动。晚上我打开电子书，电子书屏幕现出一篇经文，参加欧洲法会的大法弟子大家好，我很久都没有读过这篇经文了，电子书的最近阅读一栏里没有这篇经文的阅读记录，可是却被打开出现在我的眼前，我想可能是师父要我学这篇经文的吧。我读完整篇经文，悟到这篇经文点化弟子，虽然我向内找了，但并不深入，基点是为我。大法弟子的存在就是救度众生，是为他的。基点找正了以后，我随之而来的变化是，发正念强大了。以前发正念看不见，这两天看到发正念时，恶党邪灵成片成片的死，心理压力也没那么大了。我想，让我看到是要弟子多发正念，运用大法赐予的能力除恶。写这篇稿时，我又读了这篇经文，心里很感动。虽然我看不见师父，但师父一直在看护着弟子。回首修炼的路，遇到大关大难时，师父总是让弟子无意中看到有关讲法，起悟弟子生出正念来，走过磨难。现在的时间是师父用巨大的承受延长来救度众生的，也是让弟子把没做好的地方尽力做好。珍惜最后不多的时间，就是珍惜自己，珍惜自己的生命。如果这段时间不是用来修炼上精进，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而是悠闲地等待结束，那我们还是真修弟子吗？个人体悟，不当之处请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的幸福来自于修炼法轮大法》，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3日。我是1999年7月中旬走入法轮大法修炼的，今年62岁。我读完第一遍转法轮后，以前困惑不解的问题从中都找到了答案。下面我把自己按照真善忍做好人在大法中受益的事写出来。第一部分，走入修炼。得法前，我是个得理不饶人，遇事要争赢的人，不信神，不敬天，只相信自己。有一天，我不了解的一个同事跟我说法轮功的事，我说，你别跟我说这个，我是个无神论者，只相信我自己。可我默默观察这个同事几天， 发现他说话办事非常靠谱，也很真诚，就问他，你读的法轮功的书能给我看吗？他说，行。就这样，我读完一遍转法轮，觉得很多困惑不解的问题，从中都找到了答案，就走入了法轮大法修炼。因为丈夫天天抽烟喝酒，在家里除了做饭，百事不管，为此我们经常吵架，感觉日子过不下去了，不如离婚图个清闲。修炼后，我知道了人有生死轮回，人生中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都在业力轮报的因果中，善恶有报是天理。一下子明白了，上是欠人家的，这是还。既然是上辈子欠的，这辈子就还吧。我原本要离婚的，也不离了。我上班下班，管孩子做家务，把所有的事全部做完，对他抽烟喝酒也不唠叨了。我变，他也在变，慢慢的，我们也不吵架了，家庭和睦了，心情舒畅了。不知不觉，我的过敏性鼻炎好了，生孩子落下的月子病也好了，我的身心轻松愉快，是法轮大法真善忍改变了我，使我成为越来越好的人。第二部分，工作中。我修炼大法后，在单位工作认真负责，兢兢业业，吃亏让人，谁说我坏话，大声呵斥我，我也不去计较了。这在修炼之前是不可能的。单位的仓库管理是个肥差，谁都想做，因为保管商品赠品，有胆大的人偷卖，所有账目不清，做假账，有大量的受贿车辆用车费用，所以领导对这块很费心，保管人员会一两年就换一次。自从我接管仓库后，就没再换人了。我的账目清楚，不做假账，不贪不占，有同事用社会车辆一律拒绝，领导放心，同事也不说啥。以前的仓库管理有四个月繁忙期，要请人协管的，年年如此。我接管后没有请人，在繁忙期我一个人做两个人的工作，为公司节省了不少费用，降低了成本。有时我主动加班，也不要加班费。第三部分，与邻居相处。我所在地是千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我在市中心的巷子里有一栋两层楼的私房，面积不大，一楼是门面房。2000年旧房拆除建新房，巷子里多家邻居一起申请，审批后多家同一天开工。在重建的过程中，邻居一家处心积虑地占了我家至少50公分宽、11米长的地方，新房是四层楼。新房建好后，我家的门面住房都变窄了，邻居家门面的住房都变宽了。其他邻居说，你家的房变窄了，你有什么打算？我说，算了，我练法轮功了，我要没修炼法轮功，打官司打到海底摸螺丝也要打赢。法轮功要求我做真善忍的好人，我不打官司了。第四部分，家庭中。我丈夫是兄妹两人，小姑子的女儿比我女儿大八岁。2000年那时候，50元钱可以买一堆零食。我婆婆全给她外孙女，只给我女儿一瓶2元钱的娃哈哈。女儿见我面就哭着说这事。我说，你奶奶上辈子欠你姐姐的，不欠你的，给你一瓶娃哈哈就不错了。几次以后，女儿就习以为常了。我买零食回来，女儿说，奶奶不给我吃，我也不会给奶奶吃。我说，要给，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尊老爱幼，我们不能糊涂啊， 我们要给奶奶吃。女儿马上高高兴兴地与奶奶分享零食。我不打骂孩子，女儿也很乖。她从小学到初一，开家长会都是受老师表扬。可到了初二，女儿出现了叛逆，跟几个转学来的孩子一起玩，不好好学习，成绩直线下滑。每次开家长会，我女儿成了老师批评的学生。我知道重点学校的尖子班竞争激烈，口分排名是常规。当时修炼大法近十年的我，面对这样的强烈反差，心里很平静。我知道现在学校根本不教传统文化的东西，在这个社会环境中，孩子不可能不受影响。孩子的人品、身心健康才是第一位的，所以我总是规劝、教育，用慈悲心去对待女儿。家长会后，我从不把老师的批评直接带给她，只是说，老师表扬了谁谁谁，指出了你们几个人的不足。到了初中三年级，女儿又在家里上网玩电脑，给布娃娃换衣服，可以一动不动坐几个小时，说也不听。有时我帮助做难题，冥思苦想到深夜，女儿却玩电脑到深夜。第二天拖着疲惫的身体去上学，中考成绩可想而知。普通高中不花钱，女儿不愿意上，要上重点高中，分数够了还得花几万元钱的择校费。2009年我花了几万元，女儿上了重点高中。针对女儿的情况，我不知道怎么办，只知道按真善忍修自己，不发脾气，苦口婆心地规劝她。上了高中，女儿在慢慢地归正自己，又变成了受老师表扬的学生。有一天她对我说，我初中的时候很幼稚，穿那样的衣服，中考完了还烫个螺丝卷发，后来又买药水把头发拉直，高中生不允许烫头发。我说，归正了自己的行为就好，我一直认为你不会变坏。高中学习压力大，但我从不给女儿加压，总是不断的减压。考多少分就是多少分，自己认真努力就行，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行，不要太在意分数，不要情绪波动，对自己身体不好，这是我经常说的话。女儿最后还是上了她理想的大学，工作顺利，没让我们操心。现在女儿有了自己的小家庭，有了孩子，我对女儿说，对你婆婆要有感恩的心，她培养了一个优秀的儿子，你的先生，给了你幸福的生活，还免费帮你带孩子。我婆婆名下的房子拆迁，公婆在这之前已经去世十多年了。2018年，小姑子买通拆迁办的人，骗取我们的信任。拆迁办的人上门，骗我丈夫在拆迁协议上签了字。丈夫身体不好，行走困难，近百万元的拆迁款一分钱没有给我们。我丈夫十月份脑梗离世，次年的四月份房款下来，小姑子全部拿走了。我们到拆迁办去要房款时，拆迁办的人说，我小姑子半边身子瘫痪了，小姑子的丈夫年前一周因癌症去世了。我说，我不要钱了，给我小姑子治病吧。当时办公室里的四个人惊得目瞪口呆，其中一个女士缓过神来说，你先别说这个，要钱就是要钱，不说别的。我女儿女婿要跟小姑子法院见，我说，人都这样了，钱不要了。在我反复劝说下，他们没有去法院。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另外空间所见，沉迷电玩无法自拔的背后，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3日。我家中有两个孩子，从出生后便跟随父母修炼，从小接触大法，参与学法练功及各类大法活动。作为修炼中的父母，在孩子的教育上我们格外留意，也时常叮咛他们注意手机与电玩的危害，但仍难以完全跟上外在环境诱惑的变化与速度。以下讲的是最近半年发生的事情。当时哥哥14岁，弟弟8岁。哥哥上国中后开始迷上手机电玩，之后瘾头也越来越大。我们在管制他使用手机的过程中尝试了各种方法，情况时好时坏，但因为他始终没有真正戒除，问题也逐渐加剧。情绪激烈时，他会摔东西，对父母咆哮辱骂，甚至破坏家具，物品也常被丢得一片凌乱，散落满地。更严重的时候，还曾说出要跳楼的话语。孩子在尚未沉迷电玩之前，一直是个很善良、孝顺又体贴的孩子，也非常暖心，平时协助做家务，从不推辞。然而，在沉迷电玩之后，对父母的态度却变得恶劣而强硬。看到这样的转变，我们心中不禁疑惑，他的魔性怎么会变得如此强烈？由于在学校也无法好好学习，更不用说稳定学法练功，他整个人的状态变得相当糟糕。长时间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尝试了各种方法，却始终无法改善，内心也感到十分苦恼，不知该往何处走。一、神的指引开路。弟弟从小天目就是开着的，后来因为看到太多另外空间的景象，自己不喜欢，所以请师父帮忙锁上，不清楚是否是因为哥哥的关系，弟弟的天目又被打开了。有一天，弟弟说有神告诉他要帮助哥哥，但神又说你的能力还不够，那个太大了。之后弟弟看到控制哥哥的电玩魔怪在另外空间，大概有4层楼高，外形类似人间的大猩猩，有着红色眼睛，他控制着人并徘徊在当事人住家附近，有时也会在我们家窗户旁看着我们，但他不敢进来，因为我们是大法弟子，而且家中有师父法身保护。弟弟看到只要有玩电玩的人，身边都会有一个负责控制人的电玩魔怪，此外每个人身上还会附着许多小的电玩魔怪，是从大的电玩魔怪衍生出来的。哥哥身上大约就附着了30只小的电玩魔怪。二、电玩魔怪的能量。过了一段时间，神又来跟弟弟说帮他发正念，于是我们与弟弟3人开始针对那只大电玩魔怪发正念。第一天发正念后，弟弟说那只大电玩魔怪的能量下降4格。原来每只魔怪的生命力有个能量格可以量化，这只大电玩魔怪的能量已被哥哥养到19格。当你在打电玩的时候，就是不断地给这些魔补充能量。弟弟还说，如果能量累积到50格，当事人整个人会失控，会分不清现实，有可能会去杀人砍人。因为哥哥平常住校，整周都不在家，所以我们那段时间几乎每天都一起帮哥哥发正念。到了第5天，弟弟说那只主要控制哥哥的大电玩魔怪终于被清除掉了，之后再清除附着在哥哥身上的那些小电玩魔怪就容易许多了。三、发正念后的改变。在第一次把哥哥身上的大小电玩魔怪全部清干净消灭时，周末哥哥回家后，我们非常震惊，哥哥整个人焕然一新，恢复了以前善良纯真的笑容，也愿意和我们沟通， 不再暴怒，对父母讲话也不再恶狠狠的。更让我们意外的是，他竟然表示可以和我们一起学法，那种感觉真的就像原本那个善良的孩子又回来了一样。虽然电玩魔怪暂时被消灭了，哥哥自己对电玩的执着却还没有真正放下，只要他继续玩，很快又会长出新的电玩魔怪，而且后来长出的还会比前一次更强。一开始我们还是不断帮他发正念清除，但后来我们发现这样下去并不是办法，因为如果完全依靠外力清除，而自己内心的执着没有真正放下，那些新的魔怪就会变得越来越强。后来我们调整了方式，不再每次都完全清除，而是把它的能量压低到很弱的状态，剩下的部分只能靠哥哥自己真正去放下对电玩的执着。所幸由于我们发正念后，哥哥现在理智许多了，也愿意学法了。希望在未来的慢慢学法中，哥哥能逐渐认识到这个电玩执着，他自己能把它真正的去掉。四，神韵音乐力量。又有一次，我们在帮哥哥发正念时，那只大的电玩魔怪找来了更高层控制全世界所有电玩的最大魔怪魔头来助阵。弟弟发现他的能量非常大，我们三个人根本不是对手。当下弟弟马上用意念打出神韵音乐，结果那个大魔怪魔头吓得立刻逃走，之后我们发正念，他再也不敢来了。五，魔怪试图报复。弟弟在清除这些魔怪时，在另外空间也会遇上一些麻烦，那个电玩魔怪不甘心，会跑到弟弟的学校找他麻烦。有一次电玩魔怪把一只脚踩进弟弟上课的教室里，导致教室震了一下，老师当时正在使用的电子设备就故障了。还有一次教室里出现非常多的魔冲着弟弟而来，这是帮哥哥清除 REG 魔怪所导致的麻烦。瞬间天兵天将把弟弟围成一圈保护他，并把那些魔全部消灭。六，各种电玩与社群魔怪。弟弟后来还看到所有让人沉迷成瘾的东西在另外空间都有生命存在，而且主要的魔怪体型都很大，如哥哥沉迷的那个电玩，它的真正主体魔怪有三分之一个台湾大。不只是电玩，包括社群媒体也都有相对应的魔怪，如 REG 魔怪，它体型就跟太平洋一样大，而 FB 魔怪就住在南极大陆底下，体型如南极这么大。七，发正念不可松懈。谈这些过程是希望引起修炼人的重视，沉迷电玩不仅给修炼人带来极大的损失，对常人的危害也非常大。当魔怪的能量越大越强，就会控制人做出不理性的事情。我们亲眼目睹一位原本善良纯真的大法小弟子逐渐魔变成一个魔性大发非常可怕的人。经过我们发正念清除这些魔怪之后，他原本善良纯真的本性才又慢慢回来。所以不只是电玩魔怪，各种社群媒体或电子产品所产生的魔怪也都在吸取人身上的精华与能量，使人逐渐魔变。因此家中有小同修的大法弟子一定要让小同修重视发正念，并叮咛他们务必专心，否则管控孩子使用手机将会变成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因为你面对的不只是孩子本身，还有其背后一大群魔的因素。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回忆参加师父的讲法班，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17日。32年前，即1993年10月，我和姐姐都非常荣幸地参加了师父在广州第二期法轮功讲法班。听了师父的讲法后，我真是做梦也想不到，只10天的时间，师父就把我满身的病痛，走几步就头昏眼花的身体调整到无病一身轻的状态，一身病瞬间不翼而飞，我的整个身心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那段时间里，我真像吃了蜜糖一样，整天都沉浸在无病一身轻的幸福喜悦当中，连走路心里都开心的在笑，真是用尽世上最美好的语言也无法表达我对慈悲伟大的师父救度我们的无比感恩之心，叩谢师尊。1986年我生儿子时，恰逢天气突然降温，我得了产后风，我整天这里痛那里病，坐月子时我吃了点姜醋，痔疮肿得很厉害，痛得连走路都困难，整个月子里补的东西一点都吃不了，只能吃一点饭菜，一点奶水都没有，从此身体就垮了。我毕业后上山下乡当知青时，生活不规律，得了严重的胃病10年有余，后又染上传染性肝炎，虽然检查医生说好了，但还经常肝痛10多年，腰间肋骨劳动损伤，没有及时治疗，继续干活。后来去检查，有一根肋骨已断裂，更是经常疼痛难忍。家庭环境也不好，我又要上班，家里大小事、带孩子都是我一人硬撑着，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真是苦不堪言，度日如年。为了身体，为了这个家，我很积极地到处求医看病吃药，也找了几种气功学习锻炼。几年过去了，所有的药物治疗、气功锻炼都没有用，身体的病反反复复，医药根本就无济于事。我38岁时，万幸有缘参加了师父的讲法班，整个人像脱胎换骨一样，全身病业一扫而光，从此走向了新生。我回家跟家里人说，这个功法不是一般的功法。虽然当时师父讲法的很多内涵我都不懂也不明白，但是我坚信师父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只要是师父讲的我都信。我学过社会上公开办的一些气功班，除了交钱之外都不知道学了什么，一点效果都没有。但是这一次法轮大法的神奇效果和师父讲的由浅入深的博大精深的法理，使我内心无比震撼，真的是从心灵深处体验到了师父和大法的伟大。师父的讲法班收取的费用是全国最低的，但师父给予学员的东西是最多最多的，效果也是最好的，这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当时虽然我还是在很浅的感性上对大法认识，但是参加师父的讲法班后得到的受益和亲身的体会，已在我心里扎下了对师父、对大法坚定的信念。师父的讲法班结束后，全体学员都很激动， 相互之间都热泪盈眶地表述着受益后的喜悦，对师父的感恩之情，场面很感人。大家都要求和师父集体照相留念。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大法，对大法弟子进行残酷迫害，都没能使我对师父、对大法的正念动摇过。今后我要加倍努力，认真学法，学好法，用师父的法来严格要求自己，精进实修，做一个合格的大法弟子。叩谢慈悲的师尊。
请听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有缘亲见师，助师救众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1日。陆续看到一些同修回忆当年亲见师父的一幕幕情景，我边看边流泪，我也想写出自己当年的所见所闻与同修分享。1994年夏天，我在一个小县城的银行工作，听县里人说6月11日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在河南郑州传功讲法，我就向领导请假，要到河南郑州学习法轮功。领导告诉我，正好有一辆车去河南，你就坐这辆车吧。我和弟弟坐上这辆客货车，在路上走了十几个小时，到了河南新乡已经是半夜了。第二天早上，这辆车把我们送到火车站，我俩坐火车到了郑州。转乘汽车时，我心里一直在念着法轮功。我们下车时看到了师父传法班的报名处，报名后交了10天的学费50元人民币，老学员减半只有25元。县里参加学习班来得早的老乡已经给我们安排好了住宿的地方。一，师父为我们做表率，事事为别人着想。师父讲法用的麦克风是临时拉的电线，第一天上午师父讲法时，麦克风的声音时大时小，有时学员听不清楚。到了下午师父讲法时，麦克风的声音就非常清晰，没有一点杂音。原来师父为了让大家能够听清楚讲法，让学员能够得法，带着一上午讲法的劳累，没有吃午饭，没有休息，冒着酷暑炎热，默默地调好了麦克风的音响。按规定，设备应该是由当地气功协会负责提供与维修，但师父在劳累的情况下也没有惊动当地的气功协会，自己默默地把设备修好了。下午师父又慈悲地坐在讲台上为学员讲法，当地气功协会负责人被师父的慈悲感动了。学习班结束那天，在大会上激动地对学员讲，你们的师父那天中午没有吃饭休息，也没有告诉我们，自己默默地做了本该我们做的事情。我们伟大的师父事事为别人着想，心里永远是想着别人，师父的言传身教处处为我们树立了表率。二，师父讲的是高德大法，师父讲法时
每次都是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 A4 纸，上面稀稀疏疏地写着几行字，就是上课要讲的内容。师父为我们讲出了许多天机，当时给我影响最深的是，师父让我们做一个先他后我，无私无我，完全为别人的人，而且提出一个非常严格的心性标准，叫真善人，得按照这个去修心。师父讲的法理使我心灵震撼，一下子明白了我人生当中许多问题，感到自己的心越来越开阔，眼界越来越宽广，能忍常人不能忍之事，能受常人不能受的苦，遇到问题知道如何去处理了，而且能经常反省自己，激励着自己的精进之心。我很荣幸自己有了师父，得到了高德大法，弟子真是三生有幸。我深知佛法难求，又继续跟随师父的传法班，接着又参加了师父在山东济南的传法班。三，学法后学员心性得到提高。师父在郑州传法的地点是一个废弃的球场，风雨使球场破破烂烂，有的窗户连玻璃都没有。第一天听师父讲法时，我早早坐在讲台前等待师父的到来，我的老乡有的拿旅馆的毛毯铺在地上坐着，一会儿讲台前学员挤得满满的，时而听到你挤他了，你占了他的位置了，吵吵嚷嚷。师父一上讲台，下面的学员静静的，再没有说话声了。师父在讲法时要给学员净化身体，告诉我们有病的想想哪个地方有病，无病的可想一下家人或亲属哪有病。当时我想，我没有病啊，我大姐心脏不舒服，那我就想想她的心脏。从那以后，我大姐的心脏就好了，师父给她清理了，再没有不舒服的表现。第二天，我还是早早地坐在球场周围的坐台上，随着师父讲法，大家的心性得到了提高，再没有人拿旅馆的毛毯当坐垫了，也再没有争座位的了，而是互相谦让，把好的位置留给来得晚的学员。师父在讲法前把学员捡到的东西放在讲台上，让丢失的学员来领，有钱、金银首饰等物品，学员们热烈鼓掌，法轮功真是一片净土。今天法轮大法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风雨中走过了30多年。回忆这一段珍贵的经历，我无比幸运，深感自己责任重大。今后我要做好3件事，紧跟师父的正法进程，完成大法弟子的使命，救度更多的众生，才能报答师父的救度之恩。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
是完整的。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